我们上了三节课哈，我们讲到说这个忏悔蜥蜴这篇文章呢，我们从第一篇这个为什么要忏悔，第二篇忏悔的名义，第三章呢忏悔的种类方式呢，第四忏悔的理论。那么忏悔的理论呢，算是我们这一篇文章的重心。在忏悔的理论里面呢，我们讲到灭罪的方便，还有呢罪业的本质这两节。那么第三节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业生业灭的因果法则的相应。说业力呢，业生业灭的因果法则相应，说业力本质既然是性空的，性空之下不外缘起呢，所以落实在有情生命究竟业力探讨的时候呢，根本理论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果有如是因的因果铁律，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下面就根据此缘起的法则来看业力差别，转变业力的业转变的因果相应的理论。第一个，从业的本身的特质来说，业有共业不共业，有强力业跟劣力业的不同。第二段呢，从业受报的时间来看。第三个，从业招果的因果关系来看。那么以上的三段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很多不同业的种类，如说感果的时间有差别，所受果报有差别。那么为何会有这么多差别业感的产生呢？在此依因果理则的推断呢，第一，是因为形成业的因素很多，所以产生不同的业。第二，又因为业在感果报的过程中间呢，因为有不断不同的业因加入呢，所以产生不同果报的可能性，形成了果报的差异。这两个可能性呢，就造成了业的转变的主要的因素，我们下一步说明。下面呢，就又不再借经说呢，时间跟果报定不定的四种业中呢，若受报的时间不决定，果报也不决定，那么这个业就有可转变的可能性。如果受报果受报的时间往后推迟，业就可能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在造业业的形成以后到受报感果之间呢，假设有强力的善业福德或善根智慧的力量加入呢，就会使业缘转变，那么因而使得这个前业招果这的一个因果关系呢，加上了不同的因素呢，最后的结果也因为不断的因缘的转变，而最后的结果呢也转变。所以重业都转为轻业，反之说持续造恶呢，轻业会转成重业。所以说呢，果报随业当时心境与造业心境的变化不同呢，那么业果的产生由心的作用而定呢，心的作用改变也自然改变。我们看这三段啊，第一个我们先看业的种类。业的种类呢，啊，我们这里面有讲到很多不同业的种类。第一段我们讲到业有所谓的共业，还有不共业，强力业跟劣力业的不同，这是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里面讲的。共业不共业呢，这个很简单，共业就是气世间叫做共业，不共业就是有情世间叫做不共业。不共业是我们的身心就是不共的，气世间我们三个大地是大家共的，大家都可以说就是共业，这就有业的不同的种类了，是不是有共跟不共的差异啊。那么强力业跟劣力业呢，我们后面会谈到，我们看下面的。好， 还有这边讲到说，佛告出家长者子言呢，业因业生呢，业因业灭，业有前后盈满的差别，还有前后，还有盈满。这个什么叫盈业满业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啊，盈业就是我们投身在哪一区里面去，投身在人道、畜生道、恶鬼道，这个是盈业，就是决定你是哪一道投身的叫盈业。满业就是你投身这一道里面呢，你长得庄不庄严啦、啊、聪明才智如何啦、啊、父母富不富贵啊，啊，这个你今生的这个健康的情况啊、寿命啊，这个就是满业，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了 啊。所以又有所谓的前业后业、盈业满业的不同啊，不同的业。那么什么叫强力业跟劣力业呢？简单的说就是呢，我们做了一些恶法，可是呢我们又造一些力量呢，使这个恶法呢转变，就叫做强力业。所以这个强力业这个名词啊，就是说明了这个业能够让不同的业转变的一个力量，就是叫强力业。我们看这段经文哈，《大乘阿毗达摩杂记论》里面出来的哈，说什么叫做强力业？为对治力强补特伽罗故。他说有一个友情呢，补特伽罗友情呢，他的对治就他治理这种生命的这种调整生命的力量很强，思所造诸不善业呢，由对治力所摄伏故，令当受那罗迦业呢，转成宪法受，因宪法受业转念不受，所以此业名强力者，犹能对治业力强故。这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有一个友情啊，补特伽罗一个友情的话，他有很强的这种转换生命的一种力量，干什么呢？他的心思就是他的心呢、啊，他心造了一些不善的业以后呢，因为他有很强的一种调整生命的一种力量呢，对治力所摄伏，他用很大的力量呢，把这个不善业把它制服故，令使得本来当受那罗迦，本来要受地狱果报的，转成了宪法受，即今生呢受点痛苦，地狱果报就没了。因宪法受业转成，那本来今生应该遭受到一些苦难的，哎，他就消失了，不受了，结果连今生的苦难都不用受了，所以此业名强力。所以呢，为什么叫这个强力业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对治的力量，叫强力业。就是这个业，它那个转换恶业，而这个业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能够转换这个恶业的这种功能，叫强力业。所以我看到这个强力业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了。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嘛，不用我编排嘛，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你们要怪就怪阿毗达摩杂记论，不要怪我啊。他讲的啊，这是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可以转业，就是靠业转业嘛，啊，业转业嘛。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下面我们来看那个业的不同的种类，还有一条说法哈、啊，就是说业有四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四者无报。什么现报叫做现世报，今生就报叫现报；二者生报就下一生报叫做生报；什么叫后报，就是多生以后才报叫做后报；第四个无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会受果报，无疾而终了。这是报，它会有这个时间呢、啊。那么业还有四种：一者时令果报不定，第二个果报确定了，可是时间不一定决定，也可能今生受，也可能下一辈子受，也可能多生以后受，果报是决定了，可是呢时间不一定。前面是时间决定了， 你一定会下辈子受，可是呢，受什么果报还不决定。第三个是时间决定，果报也决定。第四个，时间不决定，果报也不决定。哈，这四条里面哈，有三条对我们这个理论有影响。这里面呢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果报，对不对呀？这三条里面呢，时间跟果报不决定的有三条，那就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业啊，它有很多不决定的因素，就是受报的，我们有造了业，对不对啊？可是受果报的因素呢，会很多的因素让我们受果报不决定，理解这个意思了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明了怎么样呢？这个业啊，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转变它的受果报的最后的结果。理解这个意思了吗？因为它不决定嘛，它不决定就给了我们转变它的这个条件，这个空间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边有两个业有四种。一者是现报、生报、后报、无报，一个是业有四种，时报定不定的问题。所以呢，这里面我们总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三条啊。前面我们讲了共业、不共业，还有呢隐业、满业、前后业，还有呢前后业就是刚刚讲的现报、生报、后报、不报，对不对？所以呢，这边还有强力业、业力业的问题，还有四种报的问题，还有时跟果报定不定的问题。那么后面还有一条，一业引一果，一业引多果，多业引一果，多业引多果。哈，这里面又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因跟果，就业是因，果是果报嘛，对不对？就因果之间的多少不决定，不是决定的。这里面呢，我们看了这么几段说法呢，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举的这几条哈，这每一段呢、都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呢，这个业啊，它由业的形成到业的感果之间呢、它有很复杂的不同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呢，就是这个业的形成到感果之间呢，它有一个多元的变化，跟什么呢？跟它形成这个感果的因素的复杂性的这种出现。我们看这么几条，对不对哈？最后我们得的结论就是说，业的形成以后到它招感果报之间，这两个业的形成到感果之间呢，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多元的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多元的变化呢？就是呢，因为业的感果到业的形成到它感果之间，它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转变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你今生造的业可能多生以后才感果啊，时间跟空间都在转变当中啊。那么在时间跟空间在转换的这个当中，有可能加进了很多的不同的因素，对不对？各位听懂的意思了吗？就是说我今天造的假业，我要感假果，可是假业到形成假果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空间，跟很复杂的一个可能，我要投胎做人啊，或投胎做天啊，或投胎什么的，或是我下辈子投胎的时候我有好的师父啊干什么的，我下辈子投胎做有钱人啊，对不对？会变化嘛，对不对啊？下辈子我碰到好的姻缘以后，人家帮我干什么的，哎， 时间中间造成了空间的转变。这个我造了假业，我要感假果之间呢，有了很多其他的因素的变化以后呢，这些因素在这个感果之间呢，它又加进了很多复杂的因素以后，使得这个造感的果它变得复杂了。各位听懂我意思吗？假业在感到假果之间的时候呢，这个假业呢已经又添加了很多很多的因素，于是假业又变成了假业加上乙业、丙业、丁业，加了很多业并去。好了，这个假果呢就变成了假业加上乙业、丙业、丁业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假业之果。可是假业之果已经不是单纯的假业了，各位听懂我意思了吗？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假业在形成假果之间，它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跟空间的一个流程嘛，在这个之间就容许我们使这个假业加上了很多附带的可能性。我们不是讲过了前面的业果的吹破了，业果的转移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讲过啊？这些因素转换进去以后呢，就造成了这个假业呢，它变得多元复杂化以后，就转变了这个假业的这个受报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讲过了，业是由因缘和合的，对不对啊？业，我们今天造这个业是不是也是众缘和合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人，这个也是很多因缘和合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业它本身就是个因缘和合的东西，所以它永远的会有一个因缘和合的特性存在。所以我们从这一些，我们这一条里面讲到说，业的种类有很多，所以我们列举了经典里面很多的业的种类，而且我们从这几条里面呢，都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就是一个业在形成一个果的当中里面呢，它有很多可能的变化，有没有啊？我们刚刚讲过了。而这个变化的产生呢，我们看了这一些不同的业，我们推论出来就是因为在业感果之间的时空中有很大的转变，附加上很多变化的因缘的可能性呢，所以业会转变。这是我们对这一段呢业的多重种类的最后的结论。当然这是我们看了这个业的种类所下来的推论。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呢，说业是可以转变的，经上讲业可以转变。我们看下面第一个，他说一切众生悉是有为，从诸因缘和合有，也因缘的就是业也，若假因缘和合有者即是无常。说业的本质是一个无常性呢、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出这一句话呢？什么叫做无常？无常就是会改变，叫做无常嘛，各位对不对啊？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呢，这一段话，一个叫做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是可以改变，叫因缘和合嘛。一个什么呢？因缘和合就是业，因缘和合就是无常。所以呢，就说明了这个业的本质啊，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是一个无常的，既是因缘和合，既是无常的，就是可改变嘛。对不对？什么叫无常？无常者变也叫无常啊！啊，所以呢，这是《阿含经》讲的啊，业的体性是一种无常性呢、啊。我们看下面的，这《涅盘经》这一段哈，狮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转地狱报现世亲受？”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转报亲受，看到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是涅盘经，还不是普通的经，是涅盘经的说法。他说能够转地狱的报而现世亲受啊。说善男子，若有修习身戒心慧，如先所说，能观诸法同如虚空，以是一故，非切业悉有定果，亦非一切众生定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后两段的呼应哈，就是狮子吼菩萨问呢， 什么人能够转地狱的业报，现世亲受就可以了呢？那么佛就讲到说，能够修习戒定慧，能够修习身心的，所以最后的结论，以是义故，最后结论就是说，不是一切的业一定有果报，也不是一切的众生一定会受果报。那么至于说什么样的业不受果报，什么样的众生不一定受呢？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呢，业不一定有果报，就是业可以转。这边所说的业不一定受果报，众生不一定受呢，不是说因果法则不适用，不是的，而是说因果法则之下，合于因果法则之下的业可以转变，业可以转变的意思。我们再看下面啊，优婆塞戒经这段话讲说，若时不定，果报不定，事业可转；若果报定，因后受者，事业可转，现在受之。何以故？善心智慧因缘力故呢？恶果定者亦可轻转轻呢。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这边讲就是我们呼应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时定不定，果报定不定的问题。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造了业以后呢，要受报的时间不决定，要受报的果报的结果也不一定的话，那么这个业是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优婆塞这一经这一段话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业可以转变的。假设果报决定的话，可是可以延后受报的话呢，这个业也可以转，可以让现在来受呢，可以转轻。为什么他讲的一个转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善心以及智慧的力量，就是你必须要加上一个转业的条件，就是呢要有善的念头，我们前面讲还有智慧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这个业的业性本空啊，就是要配合这个智慧的力量呢，转变业的本质立场。所以恶果定者亦可转，所以虽然我们这个恶果已经决定了，可它还是可以转变，可以转轻而受。接下来他就讲到说，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果报就决定他要受这个果报呢，就不能改呢？何因缘故名果报定呢？第一，常作无悔。他常作呢，他不认为错，他认为这个是对的，就一定会受报。专心作故，很努力很用心的做，欢喜作故。你看杀人哈，觉得快乐，这就很麻烦了。偷东西他觉得很高兴，立誓愿过，我发誓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干成怎么样，好，那完蛋了。做以欢喜，做了以后觉得做了坏事觉得很高兴，好，这样子啊，事故事业得果报定呢，除此之外心不定，那么这样子造恶业的话，这个果报就很难逃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造恶业的话，我们干得很坏事哦，哇，心里屁屁炸啊，这种人还好救啊，有没有啊？我们是不是干了坏事以后就一天到晚以为说人家警察来抓我们，这种人好救啊。所以各位知道，你知道吗，中国人讲叫做君子有三畏啊，畏天命，畏大人啊，也就是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哈，不要教他什么都没有怕的，要教他怕道理，要怕什么？怕真正理，怕大人。大人就是什么？就是长者。他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是造恶业哈，他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呢，你看那些做坏事的人哈，他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干坏事哈就义无反顾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人哈，他觉得他还有些怕的东西，这个人哈就好调教，好调教啊。所以这一段呢，也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性哈，如果说我们有正确的知见，为什么我们强调前面强调说这个正确的知见呢？ 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果报决定呢、啊，一定会受报，就是因为它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各位听懂意思吗？这里面就讲说，你做恶事的话呢，没有反悔心，起欢心，而且发愿要做坏事，这就是邪知邪见嘛。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政治正见的话呢，我们因为这个烦恼很重，所以做了一些坏事以后，我们自己觉得很惭愧，觉得很后悔的话，这个好救啊，这个受报也轻啊。这个我们不是安慰大家，哼，这是经常讲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诚心的接受这些道理，我们诚心去忏悔的话，真的我们的业可以转很轻啊。怕就是怕什么呢？就是这边讲的说常做无悔，专心做，喜乐做，立誓愿做，做了欢喜、哦、这些人就没办法救了，你就果报就决定了，就没办法了。我们看下面的哈，众生行业有轻有重啊，有远有近啊，随其因缘先后受之啊，这也是优婆塞经。所以说我们这个业行业就是我们的造业，有人造的轻的业，有人造的重的业，有人造的远的业，有人造的近的业，随他所造的因缘呢先后受之。那么如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这四个哈，在涅槃经也有讲到这个，这四种修法，定知善恶当有果报，就说呢我们决定承认善业恶业一定有它的果报。可是呢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就修身而且去努力的实践佛法的戒定慧三学的话，那么这个人能转重业为轻，轻者不受。假设碰到了福田以后呢，遇到了善知识呢，那么能够转后世的重罪现世轻受等等的。所以呢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怎么样呢，要有正确的正见，然后不断努力的修持善法，忏悔我们的恶业呢，那么这个罪业就能够慢慢的转轻。我们看下面哈，这一段哈是阿毗达摩顺正理论讲的。这一段讲什么问题呢？讲到说哈，为什么我们这个业果啊，他举一个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善法好了，我们布施10000块钱台币，马币比台币值10倍，是不是啊？所以马币10000就很多了哈。不过假如我们说居士布施台币10000，马币1000的话哈，那么我们来到庙香林的话，那么你布施10000块你拿出来，对不对？功德呢有没有存在啊？有。可是这个功德会变哦，怎么变呢？他讲了分析给你听啊。那么结果呢，这个执事人呢拿了你10000块钱台币，他就问你一句话，我去买香蕉好不好？你说好。我去供养这个买经典做经典好不好？也好。我去做衣服好不好？你说好都可以。好了，你都同意，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有这好几个可能性都存在了。那么于是今天呢，他都你都同意他怎么做了，也给他做，然后他今天呢去拿去呢买了食物喂狗，基本你也同意了，对不对？那这个功德就比较小。为什么？喂狗的功德小啊。今天我们拿去印经典了，这功德就大了。拿去造佛像了，哎，你这个就功德就差很多了。所以呢也就是说，比如说了，就说你今天你这个施主的钱你供养来了，对不对啊？那么你的功德是产生在这个受用者的身上产生功德，各位听懂我意思了吗？可是这个受用者呢，他的功德有大小啊，各位听懂我意思了吗？他的功德有大小啊。所以今天你这1000块马币10000块台币，你今天是谁受用了以后呢，你的功德就产生了不同点了。 比如说这些同样的钱，你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呢，只能买十根香蕉，对不对？只买十根，因为美国的物价贵呀。你在马来西亚可以买100根香蕉，一个结果你到印度，到那个贫穷国家买1000根香蕉，哎，就不同了。所以你这个钱，同样一笔钱，你买的香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那香蕉给谁还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如果刚好一批高僧大德吃你的香蕉，你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啊，你给一些不认识的一些在家人或者什么的，或者他不信仰佛教的人，那吃了就功德就比较小了。所以各位听懂我意思吗？你这个业报是不是在转变呢？各位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同样是1000块钱呢，这受用的果报哈，它会在转变的。类似这样子一个说法，这个不是我乱讲的，这上经上讲的哦。我只是把他讲的比较更形象化而已，大家听懂而已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啊，他说由法尔力福业增长，如如施主所施财物者，如是如是受者受用，由诸受者受用施物，功德色益有差别故。看到这句话了吗？他说法尔如是的力量呢，我们的福报会增长。因为什么增长？因为施主所施的财物让这个受用的受者他受用，那么这个受用的人他的受用了所施的财物呢，他的功德有差别故，所以呢造成了施主的功德产生的差别。所以他说呢，由诸受者受用施物，功德是有差别。受用者在受用施物的时候呢，他所成就的功德有差别故。这段话先不要看啊，说维系相续，渐渐转变，差别而生的，由此当然能感多果。所以呢，这个不断不断很细微的变化的差别的话呢，所以造成了渐渐转变呢，差别就产生了以后呢，造成了不同的果报，就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啊，就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一段话说呢，由于后施主心虽一元而前施元施所熏，就是说虽然你施主已经不管这个事情，你施完以后你就不管这个事情了，可是呢你那个施的功德呢在那个地方，可是因为受用的人的是他的功德有差别故，所以呢就招感了差别的果报，招感了不同的多果，就是不同的果报，多果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果报嘛。以上呢就是讲到这个业果可以转变的。最后我们讲到说这个业转变它仍然不可以脱离这一个因果法则，这是阿毗达摩顺证理论讲的。我们说啊，我们前面虽然讲的说很多次的举了很多的经典说业可以转变，业有很多不同的因缘会令受结业到受果报之间不同的业的因缘变化以后造成的果报的转变，我们讲了很长一段呢。可是不管如何，这个因果法则呢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继续来谈，就是说这个业的转变如何的跟这个因果法则相应。所以我们要再回过头来看，说如是因生如是果，或是如是果从如是因，这一个道理是铁则，是最根本的。我们在以这样一个如是因生如是果，如是果从如是因的这个原则下，我们来看呢，看这个因果，其实我们所强调的问题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好，如是果如是因呢，这个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之前讲的说业为什么会转变呢？ 也就是我们强调说，假业生起来的时候，到假业所招感的果报，假果这个之间呢，它是一个假业生起假果，这是一个因一个果嘛，对不对？假业为因招感假果，这是果嘛，就是因果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可是，在假业感假果之间有很漫长的时空的因素当中呢，加上了其他的因素，于是假业可不可能加上一个乙业、丙业、丁业？有可能，对不对啊？于是假业在招感假果之前呢，假业加上了乙业、丙业、丁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假业不是一个单纯的假业，它是一个因果合合的假业加上乙业加上丙业加上丁业，是甲乙丙丁业合集而成的一个力量。于是这边的假果呢，将要形成的这个假果，它也随着假业的因，假业因有没有变呢？没有变，它还存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啊？可是它已经加上了乙丙丁的业，所以呢，假业不是单纯的假业了，所以呢，这个假果呢也不是单纯的假果，所以假果的出现是有了附带的什么呢？乙业的力量、丙业的力量、丁业的力量，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假果，假果我们还不是否定假果它没有，还是有，可是这个假果呢，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假果，假果是还有了乙业的因、丙业的丁、丁业的因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这也是符合因果原则的嘛，对不对啊？对吧？这我们还是讲因果原则啊，因为它有因就有果啊，所以呢，这个因果的变化，这个业的转变呢，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因果法则之下来谈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强调了，结业到受果之间，它有一个很漫长的时空，在这个中间就有很多的因缘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当中造成了业的不断的复杂的多元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一个如是因如是果的这个概念。我们看下面说，是故当知呢，决定善业，决定善报，于一切时一切处无能善事，就是决定的业呢，决定会受善报，在一切时间一切处所它不会丢掉，比比业因，比比果报，如外地界比坚实性，而非水火风剑流刃等性，如是运界处等比比差别。我们再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好了，比如说今天你做了一个善事，好了，这个果报要给你财富100万美金，下辈子你要得100万美金的果报。比如一个居士呢，布施了我庙香林呢10000块马币，那么以后的下辈子果报就是100万美金的财富。比如说这样子啊，你们谁布施啊？100万美金啊，好了。可是呢，你下辈子得100万美金，对不对啊？可是呢，下辈子呢，结果怎么这个人呢？他不但没有100万，而且很穷呢，因为他过了没几天又偷了人家的钱，于是偷人家钱要不要受果报啊？要不要？偷人家钱受贫穷报，对不对啊？于是这100块美金呢，就什么，就打折扣了，对不？对不对啊？所以呢，他现出来的果报不一样了嘛，所以你就说，哎，奇怪。怎么没有这个因果呢？慧空法师不是讲吗？捐一万块马币得100万美金的果报啊，怎么没有呢？因为他有其他的业报混杂在里面的嘛，所以没有这个果报显现嘛，对不对？这因果还是符合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世间的就是这样子的，很多复杂的因果，最后算盘打一下，总结唱一下嘛，对不对？负债的，还有呢，这个赚的。亏损的跟这个盈余的
加加减减，加加减减，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多少嘛，对不对啊？其实这个果报就像算账一样的嘛，亏损亏损之间把它平衡一下，就知道最后你得多少结果嘛，一样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天天赚钱，天天赚钱，他当然变成财富嘛，对不对啊？一个人天天赔钱，天天赔钱，天天吃喝玩乐，天天花钱，那就穷了嘛，对不对？像有的人家常常做善，常常做善事，他就是福报越来越大嘛。有的人常常干坏，常常干坏事，他就越来越堕落嘛，一样道理嘛，一样。其实这个因果法则呢很简单，加加减减，听懂了吗？加加减减就是因果法则。好，我们来看下面哈。所有一切众生作善恶业亦复如是，彼彼业因差别有异，彼彼果报所得非异。假使经于百劫中呢，以因果法决定无事。这个因果法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彼彼业因呢差别有异，有没有啊？你的业因有差别，所以果报所得非异，看到没有啊？所以业因有差别以后，果报就会变。可是业因跟果报之间呢，它会有一些不同啊，可是因果法决定不会消失。所以呢，我说加加减减呢，你有善法，你有恶法，两个加减一下，这个因果不失嘛，道理一样嘛。假使经百劫不坏诸业因呢，因缘和合时，有情随受果，最后我们一定会受果报的。我们在这一章的一开始哈，我们提出了这个三种灭罪的这个因缘呢哈，转变业缘，还有吹破业果，还有就是观法无生呐。其实呢，我早上也讲过了哈，就是在这个做法忏、取向忏跟无生忏呢，这三个忏法跟这三种灭罪的因缘之下，其实呢他们有共通处，在业缘的转变当中啊，其实它也是一种业果的吹破，也是一种无声的一种观察。那么这三种就是业缘的转变、业果的吹破跟无声的这个业体不真实的这个观察呢，这三个之间其实是可以在同时在一个法上面出现。怎么讲呢？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说灭罪的一种方便呢，不管是业缘的转变，不管是业果的吹破，或者是业体的不成立、业体的空性呢，其实业还在那个地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三种的差别呢？重点就在于我们智者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如果智慧浅的人呢，他在处理业报的时候呢，他就只能转变这个业缘，这个业呢还在那个地方，只是把这个业呢转分期付款或者转的轻受。那么再有智慧人，他把这个业力吹破，更深的智慧人，他能彻底的观察到业的不真实性。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这样子的道理以后呢，我们用我们的因缘和合的力量，因为很多人他的因缘不一样，他的智慧，他所面临的环境各种条件不一样呢，所以他可以随他自己的因缘呢做，来使得这个业力的调整呢顺着这三种方法呢开展。哪一种方法适合，哪一种方法对他有条件，他就可以顺着这个业缘的转移、业果的吹破，或是业体的无声的呢去把它开展出来。那么当然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彻底的把业的这个本质把它消除掉，就是观法的无声。 我们前面讲说这三条啊，业缘的转变、业果的摧破跟观法的无声呢，这三种业力的转变、摧破之间，其实它都符合这个因果的法则，都符合因果的法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石头它不沉入水底，因为它有了一个木船的一个因缘的改变，对不对？所以因缘如果去除掉的话，这个石头它仍然会落下去。我们说这个盐巴它不苦，因为什么？因为它在大海水里面、大湖水里面、大河水里面，所以它不苦嘛，对不对？它的业缘变了嘛，它的因果法则变了，所以它仍然是符合因果法则的。这个业力我们并没有否定这个石头它的入水沉下去这个业的这个力量，我们没有否定它。那么我们先说对治而言的话，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像治病，像灯破这个暗，如果没有灯的话，暗永远的存在，如果没有药的话，这个病呢就不会好。所以呢，病好了，暗除掉了，是因为它有了一个新的因果的加入，所以使得原有的因果呢，它变了不同的形貌，所以它仍然是符合因果法则的。那么最后我们想的观法无声的话呢，我们说不管是从观察这个如幻化，还是观察如因缘生，还是如观察如心性的这个无声无心心无主的立场，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自见，一定要有一个智慧的力量加进去以后，那么这个业的执着才会放掉，那么智慧的力量加进去了，那么这种业的虚妄的执着才放掉呢，这就是一个新的因果的出现呢。所以我们执着有一个恶业，我们就受报，因为你执着有一个鬼，所以你在梦中你就很苦，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梦不醒，你这个执着一直抓在那边，你在梦中就一直的哇哇叫，对不对？你就被鬼一直抓着不放。当你的这个梦的执着放掉以后，你醒了以后就没有鬼了，你就不再受恐惧的干扰了，道理一样嘛。所以呢，你这个智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因果放进去以后，所以使得你的虚妄的执着放掉了，就是因果的转变。所以呢，无声的观察它也符合因果的法则。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举的这几条所有的道理，我们还是服从一个原则，如是因生如是果，如是果从如是因，这个铁则我们没有违背。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百丈禅师呢跟这个野狐狸的故事，百丈禅师像我们这样，他常常说法，常常说法就有一个老头子呢，每次都站在后面听，人家都走了，他最后一个走。这百丈禅有一天就觉得，哎，心里才觉得人很怪，就把他留下来，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就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讲，他说我不是真正的人，我是一个狐狸精，在后山里面呢修行五百世做狐狸精。他说啊，为什么会做狐狸呢？我以前也是个出家人，就是前世我做也是做一个长老，人家问我一个说大修行人，就是一个开悟修行人，他还背部落不落因果，落不落因果就是他还受不受因果法则的局限，我说不受，我说不落因果，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一个开悟的人呢， 他不再受因果法则的局限了，他可以胡乱作为了，他杀人了不受报，意思就是不落因果嘛，就杀人不受报了嘛，对不对？他说我说不落因果，所以呢讲错了，所以堕五百世胡生。那么今天我想要请百丈禅师呢，就请禅师呢告诉我我哪里错，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百丈说那你问我。于是这个老人就问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以前五百世以前人家问他的，他在问百丈，百丈回答就叫不昧因果。昧就是错乱的意思啊，就是说一个开悟一个明心见性的一个大修行者的话呢，他也受因果的限制，他不昧因果，也就是说他不昧因果，就是他仍然符合因果的法则。各位懂我意思了吗？哦，这个老人开悟，他说谢谢啊，就跟他顶礼说，我因为受到你的指点呢，所以我就脱了野狐身，我要转世去投胎了，不过呢希望给我呢用出家人的这个埋葬。后来百丈第二天就找他的徒弟呢去到山里面去找到这个野狐狸呢，给他念经给他埋葬起来。这就叫做野狐禅的来源，就这个地方叫野狐禅。这个野狐禅就说明这个老人啊，这个狐狸精呢，他以前的时候欧北共乱说了，黑白讲了，就叫野狐禅了，听懂意思吗？野狐禅就是这个意思啊，就他讲的是胡说的，讲错的，不叫野狐禅吗？那么我们从这个白丈跟这个野狐狸精的这个对话，你就知道，就是说呢，即使是大修行人，他也不昧因果，都受因果法则的限制啊。那么我要多讲几句啊，就是说我们大家的话呢，要牢牢的记住百丈禅师这个野狐禅这个故事啊。所以有的人的话呢，他可以说行隐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们听过这些道理吗？有没有啊？那我请各位，落不落因果啊？有没有因果？当然有因果嘛。所以呢我们大家的话呢，一定不要受到一些邪知邪见的蛊惑，即使是大修行人也不昧因果啊，要记住。好，我们最后第五章结论呢，结论呢我们讲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忏悔的本质啊与三业戒定慧相应。第二个就是讲到中国佛教的三类的忏悔的方法。这个忏悔的本质啊与三业戒定慧相应，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出现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把这段再讲一下。这一段呢有两个经典出现过，一个是大般涅槃经，一个是菩萨戒经。我们看这一段哈，狮子吼言，何等人能转地狱报现世亲受？善男子，若有修习身戒心慧，如前所说，能观诸法同如虚空，不见智慧，不见智者，不见愚痴，不见愚者，不见修习及修习者，是名智者。如是智者，能修习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狱果报现世亲受，是人设作极重恶业，是为观察能令轻微。在这里面呢，这个修习身呢、啊，这个就是属于十善五戒的部分，五戒十善呢、啊。那么就是修习我们的身呢，就能够使我们呢不堕入这个三途恶业，十善五戒不落入三途恶业。那么修习这个戒心慧啊，就是将我们的修习这个三业的这个立场呢，再与佛法的戒定慧结合，心就是定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达成了这个什么呢？忏悔，就是把恶业转轻的一个力量。我们再看下面的哈， 这是优婆塞戒经讲的，若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呢，定知善恶当有果报，世人能转重业为轻，轻者不受。若遭福田遇善之事，修道修善，世人能转后世重罪，现世轻受。善男子，智者若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世人能坏极重之业，如阿伽陀及除毒宝，破坏恶毒。所以啊，这两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忏悔的思想，其实它是和我们的戒定慧三学是结合的。在这里面呢，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过，做法忏与戒律结合，取向忏跟修禅定结合，无声忏跟修智慧结合，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所以呢，从佛法的戒定慧三学的立场，这就是忏悔的本质，这就是忏悔的本质。好，我们来看呢，下面呢，中国忏悔的方法，这个还是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做法忏、取向忏跟无声忏的部分。声闻乘做法忏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在僧团里面比较多啊，比较多。当然居士也可以，也可以呢来向佛前、向僧众呢来求忏悔，也可以。那么大乘的做法呢，就是取向呢，它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结合取向忏跟无声忏的精神呢，根据他立的思想干什么呢？相应于佛菩萨的功德、法性的功德、三宝的功德，那么祖师们呢，依据这些理论，依据经典的思想呢，把它做成了很多的忏仪，像梁皇宝忏啦、三昧水忏呢、药师忏、大悲忏、地藏忏、金刚忏、堰口水陆法会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仪轨，加上中国的这些文人的话写上很美的这个词句啊，这个回向啦啊、发漏啦啊、这个种种赞美佛菩萨的功德啦，这些文句呢跟经文结合成了很美的文字，很优美的文字，然后呢配合中国的音乐啊，把这个忏仪呢用文学、用音乐、用仪式跟整个思想结合起来。所以中国的忏仪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那么这里面呢，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属于做法忏、取向忏跟无声忏。刚刚讲的呢，就是大乘的做法，其实它是从取向跟无声结合起来的。另外我们讲一般的忏仪是属于这个修福、消灾、超荐的，我们一般所说的就是属于这一类。那么其实另外就是往生净土呢，在中国的净土的祖师也有做一些净土的忏仪，净土的忏悔的仪式呢，其实他们是为了要消除现世的恶业，回向往生净土的这一个力量，所以这也是一种忏悔的仪式。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法华三昧忏仪啊，它是属于无声忏的这一部分。法华三昧忏仪呢，是天台智者大师、湛然大师他们做的。那么这个忏仪呢，它的本质是属于无声，就是忏悔，用一切法不生的思想来忏悔、来观想。那么可是它前面附带的一些供养啦、一些这些仪式呢，它是属于取向的一种仪式啊，取向仪式。所以呢，这个法华三昧忏仪啊，好像你们这边有讲过是不是啊？讲过。那么法华三昧忏仪的话呢，它是以无声忏为主体，附带的大乘的取向忏，所以它是属于无声忏的一部分。法华忏属于无声忏的一部分。那么最彻底的无声忏呢，就是禅宗。 禅宗的话就是观心无心，就是禅宗，就是最彻底的无生禅。打禅期就是最彻底的无生禅。可是呢，打禅期不讲说无生禅，它就是禅，就是明心见性。其实呢，禅是最彻底最根本的无生禅的本质。我们说中国的佛教，我不知道马来西亚这边怎么样，台湾的哈，家家道场啊都拜梁皇，都拜三昧水忏。马来西亚也拜梁皇吧？那我刚刚讲过了，这个中国的忏仪哈，是祖师们呢，还有结合了一些音乐的，结合一些文学家做的一个非常美的音乐文字都非常美的一个仪式啊，让我们后人的话根据这样的仪式呢，我们就这样子唱，这样子的念，这样子的礼拜，随着这个忏仪的文字的我们呢，这样子念诵，我们的心随着文字的思维走一遍，就像我前一期讲的，就启动了这个所谓的佛法的机制，启动了大乘空性遍覆一切法界的这个机制啊，达成了忏悔的功能。那么当然呢、啊、当然呢、啊、就是懂得忏悔理论的，懂得忏仪的流程思想结构的呢，当然产生的效果比较大。如果懵懂不懂的呢，也有效果，也有效果。跟我们诵经一样，其实诵经呢、啊，诵《金刚经》、诵《法华经》，它也能够达成消灾、免难、增长智慧的这个功德。那么，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忏仪，它都是根据大乘的经典的经义，由祖师结合了音乐，结合了一些文学家的美的这个词句，把它做出来的。所以这些参仪的本质还是大乘的经典。有一个佛教一个人呢，他领了政府的文书，要过江，过长江呢，到对岸去一个县，去什么去赴任当县长。他上了船，从渡口上了船以后，船已经开了一半了，结果突然后面来两个警察，就是一个官差呢，哎，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再不上船，今天晚上就要在河这边过夜了，又要花钱，又耽误时间。那个船夫就是说，我已经划一半，我又划回去，反正我也赚不到你钱。那这个官员呢，他就很善良，说：“那你回去，我多付你点钱，因为他多跑一趟嘛，对不对啊？船到一半了，再回去，再靠岸把这两个人接上去，不是多跑一趟吗？耽误时间嘛，对不对？那可是。”他说我多给你钱，那他就这个船夫就愿意就划回去了，就靠岸，靠了码头，就把那两个官差呢接上了以后呢，就划到对岸去了。这个人就下船，下船以后呢，奇怪，这两个人怎么跟着我后面屁股不走，是不是要抢我的、啊、他就回头就看两个人，他就问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吗？他也怕是强盗啊，他说我实不相瞒了、啊，他说我们两个不是人，我们两个是鬼，我们两个是阎罗王派来的差役啊，明天早上9点要拿你的命。哎呦，吓一跳。他说可是你很善良啊、哦、我们在渡口呢本来过不来，你这个善良的话呢，花点钱呢把我们渡过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你报这个讯息，明天呢后天呢，还是明天，反正过两天呢，就后天早上要去你的官府呢，把你拘留到阎罗王那边去。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只有一条，后天早上9点呢，明天你还有一天的时间，你只要赶在后天早上9点呢，能够诵3000遍的《金刚经》，你就可以免除这一难。他说谢谢，我赶回去。于是他就赶快到了衙府以后，把这个官文书一递上以后，升堂。把这个部下全部找来， 把寺院的经典全部找来，把出家人呢、啊，还有可以找来的经典全部找来，赶快大家帮忙送《金刚经》这个是他是县太爷啊，对不对？大家要买账啊，对不对啊？这个政府这个寺院出现要买账，所以找了几百个人都帮忙送《金刚经》。到了第二天呢，3000多遍送好了。于是呢，他就在家里面等他。晚上的时候，那个两个小鬼来了，他说：“耶，怎么不是你们两个？”他说：“是啊。”因为昨天那两个的话呢，泄露天机，被阎王打了50大板，关在里面。他说：“你虽然免除了一死，可是还是要带你去消案，因为呢，你的命到了，带你去。可是因为你3000遍送我好友，再送你回来。”他在路上就碰到那两个鬼呢，被打了哀哀叫，被关在那个地方。啊，后面呢我们就不用讲，就说呢，诵经呢、啊。这个在藏经里面的这种因果故事啊，诵经的福报的功德啊，果报的记录的不可胜数啊。我刚刚讲过，这个忏仪啊，就是祖师根据大乘经典所重新制作的一套非常精美、非常好的一套仪式。很意思，它的本质就是大乘的经典。我也早上讲过了，大乘经典为什么有这些功德呢？就是因为它含蕴了变法界、普及法界一切法的一个机制。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就是启动了这样子的机制。因为忏悔的仪式，它是本质就是大乘的经典。所以我们在根据忏仪的这个流程诵忏念拜的时候，我们自然启动了这样子的忏悔的机制呢，而达成了福增罪消的作用。好，今天呢我们4节课哈，这个忏悔希忆呢就到这边圆满啊。我的预定的进度哈圆满达成，啊，我一直担心呢，怕讲不完啊。不过呢，因为后面的梁皇宝忏呢比较多，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呢，我怕到时候时间太少呢，这个梁皇宝忏呢讲不完哈。这样子看起来还好，今天可能呢稍微速度啊快了一点啊。不过呢，请大家多包涵，我们这一课到这边下课。